主，你的话，你的应许，你的典章，你的训词，你的训诲，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箴言书二十六章，我给这章一个题目，有为的言行。那么箴言书也在我们整个一个大的一个主题的框架底下来分享，叫做丰盛的生命。在我的记忆里面，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用箴言书讲道。那么我从年轻到现在，作为这个传道，圣经有两本书我非常害怕的，一本就是箴言书，另外一本就是启示录。那么我对箴言书的所谓害怕过于这个启示录。你发现到这两本书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它的这一个表达方式实在是你不容易掌握它本身要讲什么，请注意，你不容易掌握它要讲什么，但是你却可以很轻易的拿它们其中一两节或者一段话讲你想要讲的，尤其是箴言书。那尤其是我们华人，很多的所谓做人的道理、好的教训，跟箴言书非常类似的。我每次听啊听啊听啊，怎么好像是听孔子在讲，或者是听我们这些所谓五千年文化历史累积的这些做人的道理，或者是人生的经验。那么圣经本身讲什么？那启示录呢？只要我们拿一些的经文跟现在的局势配合起来，要讲什么也就能够讲什么。这个叫我害怕，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我们讲道，我们叫做正道，不是我们在讲道，不是在讲我们所写的一篇道，而是呢，我们在传递这一段经文里面它本身它要讲的话。当你往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两本书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很头痛的一个问题，真的有时候不知道它本身要讲什么。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在过去都没有编排这两本书。那么小辉牧师是说，我们从这个1987年开始，我们有用经课，我们都是用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子把圣经讲过，希望能够在洗莲堂的记录里面留一个完整的，我们把圣经呢真的66卷书都讲过，所以箴言书跟启示录还是要讲。那么就在今年，那么明年呢会讲启示录。那我还是有一点战战兢兢。那么刚才建福弟兄提到30多年前他的事，那么我是40多年前，16岁是40多年前，还是49年前，我走进教会，因为那时活得不耐烦，问说：人活着是什么？到底人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就这样走过来。那么在1985年，我在 神学院念第一年，第三个学期的时候，我的就业老师他就给了一个题目，他说就业圣卷，就业圣经的圣卷，圣卷是按照这个犹太人的分法，犹太人把就业分成先知书、摩西五经，或者说律法书、先知书、圣卷。那箴言书是属于圣卷，传道书啊、约伯记啊、历代志上啊，包括但以理书，还有这个以斯帖、以斯拉、尼希米、记得但以理书不在先知书里面，在犹太人是圣卷。他给了一个题目，他说以色列人如果没有圣卷这一卷书，他们的信仰跟生活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我选了这个题目，我得了 C 呢，就是再下去呢就是 pass， 那么再上去呢就是 U 等，那个是我们 三个等级的。所以你可以知道我那时候已经是不能够掌握这本书。然后85年之后，在那个时候在新加坡，我们开始推行这个儒家的思想，政府非常注重跟有意的在推动这个华人传统，甚至把哈佛的这个杜维明教授好多人都请来，那么办了许多的这个讲座。那么我在89年，因为我先回来教会服事，所以把我最后一年呢延长了2年。我就在这个88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本科学位呢也要写论文的，现在已经取消了。那么我原本呢，就是要做这个箴言书跟儒家的一些东西的对话，我收了很多的资料，那么还有一些的同学等等呢，对这个儒家中国文化很有这个研读的，我们呢常常有一些的讨论。还好那个时候来了一位就业老师，他是 Glasgow 的就业老师，就是可能你们都认识，就是潘朝伟博士。那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箴言书。他跟我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都还不是很确定，学者还在摸索怎么样处理箴言书。我怕呢，你时间一来不够，二来可能很难收。我即刻回去，2个礼拜之内，我重新提出我的新的一个论文的那个题目。还好呢，学校接受，不然恐怕可能呢，我大概毕不了业。也就是说，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面，就业研究在箴言书或者说智慧文学这一方面有了很大很大的这个进展。美国的学者、英国的学者在这方面贡献非常大，而最感到欣慰的是现在的后进之辈呢大有人在，那同时有很多的优秀的女学者。所以到目前为止，要开始说箴言书跟我们传统的尤其是华人文化的那一个所谓做人的道理有什么不同，我可以看到了。我只要一天看不到那个不同，我就不讲箴言书。为什么呢？今天早上9点在北京召开20大，开会之前他有一个记者询问，其中有一个人他问到关于故宫的事情，然后那一位回答的他是重要的一个负责人，他提到一件事，就是敦煌的那一个石窟，就是那里面有很多的那一个画，那么这引起全世界轰动，而且包括外国的学者都非常的 想要来看，想要来研究。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这个非常宝贵，因为呢，这个是佛教中国化的遗产，佛教被中国化。而我常常觉得，在华人教会，我们的圣经也是被中国化，而失去了它的犹太古代近东的原本的那一个。而中国的文化就是那么可怕。所谓这个可怕是正面的，它是一个可以把你融进去呢，然后让你呢失掉你本身的那一个独特性，而成为它，转化成它的一种表达。这个在很多的事情上已经是事实了。那么我大概在十多年前，在国内看到国内的这个官方基督教的刊物，他们在谈要怎么样子把基督教中国化，而这件事情到目前呢还看不到什么东西出现。我想这个原因有很多，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容易的这个事情。而如果我们有稍微教会历史的知识，我们就知道圣经的信仰就是从过去的2000年甚至4000年拒绝被当时的任何一个非常影响性的文化所，我们说同化，或者说统战，以至于呢他走过一条非常非常辛苦的道路，一直到今天。他曾经在古代近东，尤其是这个箴言，他面对埃及的古文化、巴比伦古文化、波斯、希腊，都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好的累积人的这个生经验里面，说我应该怎么讲话，应该怎么做事，甚至我应该怎么管理等等。那你也看到在箴言书里面他也有吸收这一些。箴言书22章的某一段圣经，在考古学发现说几乎完完全全跟古代近东的某一个几乎一模一样。那么这是不是说旧约圣经抄别人的？当然不是。但是呢他又跟人对话，他又吸收些什么，甚至他可以完全吸收某一些东西，但是呢他给他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的框架。这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的话，就变成我们跟了世俗的，我们还以为呢我们是在遵守上帝的话。所以箴言书它的这个可怕的地方就在这边，我们很容易在这里呢碰到挖铁炉，不小心呢就栽了一个大跟斗。他原来的要表达的失去了，而却给我们借助我们所要讲的呢被利用了。在这里非常在近年来一直被用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箴言书29章18节，没有意象名就放肆这句话。所以到处就 vision vision vision， 然后尤其是跟美国大企业跟那种工商管理的讲的这个 vision， 我们呢往往也用了这一个挂钩。我们忘了他下面那一句话，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因为断章取义的关系呢，箴言书的这一句非常特别跟重要的话也就被放在我们现在世俗的那一种讲激进、讲有目标、讲我们要有所作为啊，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些都是好的，这样的一种的了解。但是呢箴言书本身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如果我们就说是出现在所罗门时代，当然这个不可能，我们就说旧世的话，他也离开我们3000年，3000年前的社会组织架构等等，跟我们今天这一种开放市场经济不同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讲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在当时他应该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什么作用。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环保很重要，我们全部都说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二、二十七、二十八就是在讲环保，我想这个偏差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他原本这句话在当时他要讲什么。而我们在听一个很古老以前的话，对我们今天有帮助吗？这又是我们的问题跟挣扎。我们接下来今天开始，二十大开完之后，你喜欢不喜欢，世界就一定改变。其实六月十七号它已经开始改变了。六月十七号福建舰下水，很多东西就开始，我们每天睡觉照样做戏的时候，但是其实呢它就一直在变了。我希望我们更加谨慎的跟小心的来注意这一切，不要一个乌克兰战争以为就是世界末日要到了。事情远远呢比这个还更多样、更多元、更多。好，言归正传，箴言书二十六章，基本上这一段呢是所罗门另外一段人家把它收集起来的。你看二十五章他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以他是属于这一组的这个经文。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是箴言书第十章开始，他说是所罗门的这个箴言。那么箴言到底是为了什么？成功，有意义的生活，成功的生活，答案都不是。我在过去的这个主日下午的分享里面呢都有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他要讲什么？今天他仍旧跟我们有关系吗？我们现在呢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5G 要来了，大数据已经在发生了，这些还有用吗？那么他曾经在当时他有过怎么样的作用，我们看就能够再想想他是否就有用。这个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这个学习。好，箴言书二十六章基本上他谈三种人：愚昧、懒惰，还有舌头，这三件事。我刚才讲了，这些也都是我想每个民族，尤其是我们中国文化有这么长的这个历史的那样的一个经历，又同时呢我们比谁都会把东西记下来，从商朝甚至更早一点，我们就没有间断的，我们还没有出现这个纸之前，我们有甲骨文，然后呢写在竹片上，最后呢纸出了，然后印刷输出了之后更不得了。从历史角度来讲，从夏商开商夏商一直到明朝，我们可以基本说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这个历史。而最近北京的学者完成了整个清朝的这个历史，这个是唯一独欠的， 清朝以前修了这个二十四史还是二十五史啊，那么过去的历代的皇帝都有在修这一些，但是来到清朝只有清朝本身呢还没有。那么学者们经过了好多年的辛苦，总算编修完了，而整套出版。如果我七十岁还活着做大寿呢，你要送寿礼你可以送给我。也就是说全世界里面没有几个民族，没有几个国家有这么完整的横跨几千年，这个民族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上他们怎么样活怎么样等等。所以这里面你可以想象所累积的关于说我们人在世界上在世上应当做什么才会是最好最成功的，翻一下这些来看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也会有很多的帮助。那么真言书是在讲这个吗？这里面讲的愚昧，讲的这个舌头，讲的智慧，还有我们过去看到的许许多多的课题，好像他在告诉人说你做人呢要在怎么样的这些事情上你应当怎么样子做，然后你才会呢成功，你才会有成就、哦、那么真言书都一直被用成是这样子。我在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他不是在教导人怎么样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或者是有意义的这个人生，他有他本身很独特要表达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注意到真言书它是有很多很多经验累积的那种短短的句子凑合而成的，它不是一篇论文，不是从一个开始有一个议题有个命题一个假设或者是一个论点，然后呢不断的论说，它是有许多呢这个凑起来的，而且有一些呢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心里面还会发出一种微笑，一种的好像有一种、啊、说得真好，然后又非常幽默，好像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哦、那么宁可住在屋顶上也不要跟争吵的妇女在一起。哎，你听了说、哎、这个真是、哦、说到位，不过你小心，他就是说出一些经验，那么也可能把一些结果提出来。那你说他有没有说所以你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你小心看，他没有，是我们把它读进去。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有很多做人呢应该这样，做人呢如果做事情这样一定会好，我们就把这一套呢就把它套上去。你小心读真言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只是把事情呢就事论事的，就好像老子的道德经这样子，就事论事的把那个现象呢就这样摆出来，他不一定有做道德判断，是我们把它加诸在上面。因为看到愚昧，我们哪里要愚昧，做人哪里要愚昧，愚昧不好。但是他先说什么是愚昧，愚昧到底是什么事情。所以从这个二十六章第一节一直讲到十二节，他说出了愚昧的一些的状况。好，我们就随便抽一节来看。第五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好，这样。第六节，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这个是一个经验跟一个事实摆在面前。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他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 讲完了愚昧，但还没有讲懒惰之前呢，在这个 OK， 我们就讲懒惰。讲懒惰，我想我们华人最多意见，我们动不动就说这孩子懒惰没用，不求上进。我可以说，你整天忙忙碌碌，野心勃勃，永远不满足，谁对谁错？你的勤劳，你的上进，跟你的所谓成果，变成别人在你衡量之下不求上进，叫懒惰。尤其是我们常常批评某一些人、某一些民族，尤其是我们华人，应该吗？是圣经教我们这样子的吗？是圣经教我们说去看清、去看扁懒惰人吗？懒惰是哪来批评跟哪来看清看扁的吗？我们看看箴言书怎么讲懒惰。什么叫懒惰？谁定义懒惰是懒惰？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他怎么讲懒惰？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就是说他不大想做事，他不该要出门，然后他找了一些借口，他就把有这样的一种情形。他有没有说懒惰人是不求上进，一事无成？这是我们华人讲的。你的 GDP 呢只有 0.5， 我的 GDP 每年都是8以上10，我们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最有上进，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华人、华文教会这样读箴言，我想我们越读会越骄傲。不可能上帝让我们读圣经越读越骄傲的。我们怎么避免掉进这样的一种心境跟心态？我们继续看，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撒回，也以为劳乏。啊，这个使到我想到，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个很所谓很懒惰的丈夫，那么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回娘家是吗？那就跟他做了一个大饼，套在他的颈项上。回来的时候，他的丈夫饿死，他只咬他前面，他连转到另外一边都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付的人更有智慧，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竞争好像能揪住狗耳。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早上企图想要试试看，我不敢去揪住我的狗的耳朵看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会反咬一口还是什么。你发现到他有时候没有给结论，好像可能这个是当时大家非常这个熟悉的，他叫懒惰。我觉得最容易处理的呢是这个舌头。舌头在这边每一句话我们看了我们都明白他讲什么，而我们也会很容易的同意说这样的舌头不好，这样的舌头不好。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22节，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28节，虚妄的舌根，他所压伤的人，亵昧的人，口败坏人的事，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你不要忘记，有些人靠这样的舌头飞黄腾达， 有些人靠这样的舌头得到一时的这个利益，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就从这个舌头讲起。相信在这两年的疫情里面，我们虽然不能够出去，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手上、手机上或者是电视等等都有非常方便的这个资讯。而乌克兰战争之后，你看到许许多多很重要的人在乱讲话，你同意吗？昧着良心讲话，也有人很会讲话，天天上电视讲话，讲一些不真实、不真的话。我们礼拜一晚上的神学装备在看约翰福音，才更加的珍惜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比拉多问他说：“什么是真实？”我们翻译成真理，我更喜欢用真实。什么是真实？看到主耶稣从头到尾，一生人没有讲过一句废话，没有讲过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讲过一句不该讲的话。以至于今天我们相信这个立定在天的话能够敢拯救更新这个世界的，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古时候很多很伟大的人在说话，我想最没有成就的就是孔子。他周游列国15年，在劝人听他的这些他所领悟的话，没有一个当时的春秋所谓列国没有一个听，他非常失败的就回去老家做什么？教书。那么不久他太死，然后之前他几个他所爱的这个学生也死，你可以看到他人生这么的失败跟这么的打击，但是呢他回去教书，他的话现在越来越被正确的认识。我说正确，五四的时候我想扭曲了他的话，现在他的话越来越被正确的认识，也越来越被重视。有一个儒家的宣教士叫做杜维明的，他在讲儒家就好像我们在传福音这样那种热忱。几年前在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的发表会叫做做人，他讲了很多很重要很好的话，关于儒家他的研究。那我们也知道在春秋战国里面有很多说客很多会讲话的诸子百家，一个苏秦，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当然得到他们的一些的果效，但是这一些经不起历史的这个考验。还有一个人叫释迦牟尼，他活到很长寿，超过80岁吧，也一直在传递他所领悟到的一些的人生生命等重要的话。而主耶稣就只有2年到3年，而所讲的话呢就在你我圣经的4本福音书而已，就这么多。我们要来比较这些话是怎么样一种话，你看到说话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人，我们都体会到 当我们被一个很会说话的政治家煽动，而在一个民主制度很糊涂的就投给他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整个世界就给他给搅动了。集权国家的领袖有集权国家的领袖的讲话，但是如果碰到一两个好的集权领袖，就像当年罗马帝国最开始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英明的凯撒大帝，他是很霸道，虽然罗马的制度不是，不过他把罗马带得非常强盛。话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准备怎么打算讲话？我曾经跟我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一些人讲过，这个是真的事。我在93年安立做牧师之后，在接下来的差不多10年里面，我每个星期除了主日讲道，还有其他至少2到3个的机会要讲话。有一天我忽然间我冒了一身冷汗，我整个星期都在讲话，我要很小心。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既然我要教上帝的话，我要讲上帝的话，我平时就少讲话，免得乱讲话跟讲错话。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知不觉呢变成了一个寡言的人，包括在家里有时候我讲不到3句话。但是我真的看到跟感受到那个话，我们都知道一个病人，尤其是很虚弱的人，他以前我在看电视的时候说你不要跟他讲太久，奇怪讲话呢。后来我得 dengue 跟最近不久呢也得了 COVID， 才知道什么叫做有气无力，说话都没鬼啊，真的。原来话，然后话呢，你的话可以杀死人，你的话也可以激励人。我记得唐传牧师讲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我永远记得。他说你这一生人里面，如果有一个或者两个你很尊重的人对你讲很重要的话，你是你这一生人是最幸福的人。我永远记得他讲过这样的话。而我们能够常常听上帝的话，我们是何等的福分。因此呢，这个话，这个舌头，你发现到说在圣经里面它都一直被提起，在新约的雅各甚至把这个舌头的，你注意看雅各书，保罗也是提到不要讲虚妄的话，不要讲无谓的话，不要讲，然后他说要造就人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呢？是因为说哦，话很重要，什么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我在圣经里面我找不到圣经本身他对一些事情他本身的那一种神学的看法，他只不过是跟世俗的人经验的一样，那么他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这个箴言书，讲到说这一切的这一切呢，归纳在一个事情叫做智慧。那么什么叫智慧？智慧不是指聪明，不是指 IQ， 也不是指 EQ 而已，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生命状态跟一种生命情况。那么在箴言书讲到智慧，那么在第8章出现呢这个智慧跟创造主。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自己看。就在这一章里面，他讲到耶和华上帝创造天地以前就有了智慧，然后智慧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时候呢，他就在里面，他就在，他看着这一切，然后他非常的喜悦，他非常的欢悦。 那么其中有一节经文在我们的和合本是这样的，这个翻译。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三十年来的这个旧约研究提出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讲到说，他有一句话说，他在耶和华创造的时候呢，他在那边做工师，就是说好像做工程师。那么我们就从这边说，上帝借智慧创造，这样的一句翻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不需要这么翻译，就是只说他在那里。那么这边这个智慧跟耶和华创造的时候，他甚至比耶和华创造更早，同时他是神创造的时候他就同在，这个要表达什么？然后他说他是这样的，虽然呢他的这个出现的情形很特别，不过呢第八章他说他在道路旁，在十字路口，在城门旁，他不是那种高不可攀的，他是在大街小巷，在市井里面呢，也能够让普通的人能够掌握的，而不是要去找一些什么得道高僧才有的。这样的智慧是人人都可以有，不过呢这个智慧呢不是一般，它的特别是它是见证耶和华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事。那这个样有什么，又有什么意思？我们要讲到神创造，创世纪第一章26-27说，造作我们的形象，造作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做什么呢？管理海里的鱼。神又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原来我们活着，是在反映上帝要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所以什么叫做丰盛生命？不是为了要成功，也不是为了这样活比较有意义，而是活着呢，活着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这个存活本身，这位创造主这样创造，然后智慧在神创造的时候就在，也看见，也喜悦，欢呼，拍掌，就是他认同。那么竟然如此，我们作为这个存活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就这样去存活，就这样子像一个智慧人去这样子去活，不是因为这样子带给我们成功，带给我们达到目标意向，带使叫我们活得更有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后期西方尤其是美国那边传来的被扭曲的一种听起来非常美的一些的这些话。但是它跟圣经你小心看其实是差很远的，一个是还是自我中心，我觉得有意义，我觉得我达到目标，这里是说这本来就是神造的存活。难怪我们回到箴言书，箴言书第一章，没有这个 PowerPoint， 我希望你有圣经。他说以色列王大卫所罗门的箴言做什么呢？要使人晓得有智慧，有训诲，使外人厨师有智慧，仁义公平，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有谋略，使智慧人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到智谋等等。为了什么？哦，为了你可以成功，为了你可以达到目标，为了你所设定的意向，为了你的企业可以成功，为了你的国家可以发达，为了你可以进步，为了你成这一生人呢可以大富大贵。不是，第七节啊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是因为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造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怎么样子运作才叫做正常？智慧在其中，他看到上帝造世界怎么造，造世界是怎么一回事，他参与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这样如此，是我们跟神走在一起。我想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才看到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创世纪第一章都是神在讲话，神的那个话把空虚混沌黑暗呢弄成了光明次序丰富可以居住，然后神还对着人赐福。但是上帝还没有对着人说，上帝在第二章跟第三章对着人说，第一次他说你要修理看守，接下来他说园中的果的树都可以吃，这一棵不要吃。神对着人说，你说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你看到说在开始的时候他对着黑暗他说要有光有光，他对着那一个混沌像一混球的这个水啊说要分开就分开。偏偏呢就在我们呢，我们是最麻烦的，他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不听，我们想要像神，我们要自己，我们要自己的。这也今天欧美世界我要自由民主人权喊得非常的好听，但是这背后他有他正面的，而我们跟神的来比较，哪一个更宽广，哪一个更舒坦，哪一个更正面，哪一个呢更无私，哪一个呢更好？而你最后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完全把这个话完完全全的活出来做出来，就是那化成肉身的耶稣。神的那个话里面的一切的一切呢成为真实的一个肉身，同时又在三年不停的呢在传递在分享，而如今这话立定在天，是值得我们信也值得我们去传。他不会过时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从利益，他不是从成功，他不是从成就，他不是从有意义没意义，他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他是说事情是这样就这样。所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是就是这样。而今天你发现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已经不再是它本身是怎么样，而是呢有用吗？好吗？点赞率高吗？所以为什么人还是人，我们还是会去追求那一个古早味，追求那一个那起初本来是这样就是这样的。越来越多人玩唱片了，你知道吗？激光唱片出来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我就是受害者之一。我现在家里所收藏的 Decca Philip 都是名牌货 EMI 的，那一些一套套的古典音乐的 CD 全部呢发霉的发霉，脱落的脱落，当年还说这个呢会比唱片更好永不坏，现在才知道唱片你再洗过呢已经有人跟你洗了5块钱一个，还可以恢复那个原来的你可以听到的。希望真言书真言再一次真的话，什么是懒惰，什么是愚昧，什么是舌头，你发现到原来那种积极正能量做对有所作为，懒惰不做，舌头不但不做还偏差扭曲， 愚昧呢更可怕，明知道应该要这样而不故意不这样，还背逆顶着走。难怪呢，这本来就跟这一个存活是背道而驰。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只有耶和华被敬畏，而耶和华真的是被敬畏的一位主，我们才愿意就那样，以至于呢成为一个智慧人。这样的事情原来是如此的，但是可以很多人他不一定敬畏耶和华，他是为了成功，他为了成就，他为了更有意义，他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不要那样做，他在另外一种的框架的里面。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出自于敬畏耶和华，就像主耶稣这样子，因着一生敬畏而完完全全把神的话落实。我们看到谁发挥出来的影响跟谁更造就人，我想答案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也是说话的上帝，你从起初就是说话的上帝，话也能够成为肉身，并且是为着我们所有的人而放下自己的生命。如今这话立定在天，也成为我们教会所宣讲、所见证、所分享。我们感谢你，因为发自于我们自己这里的话都没有这样的作用，只有你的话真的是带来生命、存活、更新。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天天被你的话引导，我们更吃你的话，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愿你的话也被我们正确的传递、传讲、认识。感谢你，愿你真理圣善的灵都引导光照我们，当我们讲你的话、分享你的话，尤其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哪怕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也不是长篇大论，那出自于真实的见证跟生命体会，都成为主你自己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此把话放在我们当中，交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